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每一段关系都是一门功课，每一次经历都是生命的滋养。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往往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那我们就用听的吧。今夜遇见小王子，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报道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哦。春天真的到了齁，这个三月啊其实是一个跟植物相关的季节哦。你看我们刚过了所谓的植树节，尤其在前几年的这个疫情啊，疫情期间其实很多人的兴趣都改变了，因为大家都宅在家嘛齁。所以啊，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感觉到说有一些比方说像是观叶植物啊，好像最近还蛮兴盛的。然后我看到很多这种文青的摊位上面有很多的创意发想哦。包括像是胎球啦、鹿角蕨啦等等的这种手作的一个兴起哦。还有就是可能疫情大家也闷坏了，然后大家的习惯上面也不见得说像以往都往百货公司挤哦。所以呢，好像这种登山啊、健走啊这种旅游方式好像现在很方兴未艾哦，就是非常多人开始喜欢往大自然来亲近哦。在我们的节目呢，从去年到今年一系列谈了好多好多跟植物有关哦，我都称它为克隆族，有没有？尤其我们听了Marie老师的那一集啊，就是跟大地、跟土地、跟植物工作的人，我都把它称为克隆族哦。那其实很有趣的是说，去年2023年哦，这个 Open Book 的这个好书奖啊，竟然一口气有三本书啊跟这一个植物有关哦。而这三个作者呢又分别都是毕业于这个台大的森林系哦。但是呢他们的作品呢虽然跟这个植物有关，但是呢他们却有不同的这个创作方式哦。像其中有一本是斯文豪与福尔摩沙的奇幻动物哦。它的副标是台湾自然探索的惊奇旅程，它呢竟然就是一个儿少的作品。它呢是透过了一个这个斯文豪的这一个角色啊，然后再以台湾作为背景，然后呢在故事里头穿插，然后介绍台湾的生态跟动植物哦。那另外两本呢包括追寻台湾高山植物的地理起源，还有墨口之河哦。我觉得非常的独特的是因为它像墨口之河啊，它其实是在讲我们台湾的水系在出海口的地方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态的介绍哦。那这些书籍这些文学创作不约而同的在去年都以植物生态的这个主题哦，我们就可以想见这个克隆族的复兴真的是在方方面面哦。无独有偶的是，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森林故事。森林故事这个品牌的梦想起源啊， 他是两个毕业于中兴大学森林系博士哦。那他这个森林故事呢，是一个推广森林科学知识的平台，但他不是一间公司哦，他是具有这个非盈利性质，非盈利性质做品牌耶。我觉得这个想法还蛮特别的，或许真的如阿光所说的，克隆族真的在复兴了，而且做起品牌了。马上邀请我们今天的疗愈大来宾。
慢点，慢点，慢点，让灵魂跟上我们的脚步。欢迎疗愈大来宾。
欢迎你都登来今夜遇见小王子哦。在这里我在介绍这个疗愈大来宾之前呢，先借用他们的一句话哦。他们呢说，灵光一闪，疯狂想法常常来自一个荒谬的瞬间哦。但是如果你认真的把它执行出来哦，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哦。看吧，我说过了，克隆族群不但在方方面面都开始复兴了，现在透过森林知识也在做品牌咯。森林故事从2016年的一个发想开始哦，就如同我刚刚说的，他们把它执行出来了，而且找了非常多志同道合的人哦。到了2021年他们正式成立，而现在已经开始对外推广了。我们现在就来欢迎今天的疗愈大来宾，森林故事的执行长陈玉婷。Hello， 玉婷。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玉婷，我们没有这么不熟嘞，叫我阿光就可以了。
好，
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森林故事从灵光一闪的想法到催生出来这个孵梦的过程吗？
其实应该要从我博士班的期间，事实上我一直都有一个全职的工作，
嗯，
那每天下班之后呢，我会回到这个研究室，
嗯，
那可是不一定论文一定写得出来，
嗯，
所以我就跟这个另一位创办人，那他叫老赵，
嗯，
对，我们有时候就会约着去骑脚踏车，然后就从中兴大学沿着汉溪骑到这个丰原夜市，
哦，
然后吃个肉圆，然后吃个凤梨冰。可是这一路的过程，我们就会抱怨一下研究的事情，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哎，研究做着越专精，
嗯，
可是我们好像离民众越遥远。也就是说，当我很专精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只会发表在这个科学期刊。
嗯，
可是民众他在阅读的时候，他并不会去阅读这个科学期刊。
嗯，
那我们会觉得这个有一点可惜。
嗯，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时期就埋下了一个心中的这个种子。
嗯，
那一直到因缘际会之下，我的工作去参与了这个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
哦，
那个过程中我其实接触了蛮多的设计师。
是，
对，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设计师他都可以用一个手法，然后把一个很艰难的事情然后变得很柔软，然后民众可以有很深的一个感触去了解那么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越来越确定我们的这个走向，也就是说我要如何把一个艰难的科学知识然后去让民众觉得这个科学是更亲切的。
可是在我听来，就是说因为一般人在求学阶段其实不会有这种想法，你知道吗？就会觉得说，诶，其实我自己还在学习，所以我觉得这里头的内心可能有一种大哉问，是说，诶，我学这个跟我的生活，我与我自己好像有一个脱离的感觉，就是它成为了森林应该是有它生活面向的，那可是你在研究室里头的感受，你可能会觉得对你来说好像念了森林系研究的这一个途径反而让你好像好像离森林更远了些，是吧？
对，尤其是到了博士班，它又不像大学，我学的东西很广，它其实是有很大的面向，然后慢慢的限缩你研究的一个领域。像老赵，他就是植物分类的专家，可是我植物分类不行。对，所以当我们很专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难道我就只能在这个圈圈里面然后把我的事情做好吗？
是，
对，那其实就会很可惜啊，就我做了这么久的研究，然后别人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是，所以你这个想法在我听来有一点像是说，诶，因为你一路就是从大学硕士博士都念森林系哦，那听起来是你跟你的创办人共同创办人有这个想法是啊，看起来像是把森林系要搬出大学的这个高墙哦，这个森林系出走计划。在我们了解这个森林故事品牌之前，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森林系在大学阶段一直到博士阶段到底都在学什么呀？
其实森林的领域非常的广泛，所以一般进到森林它的课程可以分为三大组别。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很亲切的森林生态，也就是说你走到森林里面，你会去观察这里的动植物还有这边的整个环境的感受。那第二个组别是林产组。
林产，
对，那这个林产组呢，它就是在强调一个木材的利用，
林业，
应该我们叫林产，也就是说森林它产出来的产物。
是，
对，那当然它的利用有很多种。那第三个就是森林经营组，
经营，
对，那我自己就是森林经营组的。其实它还有五大科目哦。
那森林经营组在做什么？
其实它有点像一间公司的企管，企业的一个管理的决策小组。
那森林，我们的想象里头，它属于可能是国有的，或是属于自然的。
对，
它的经营概念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它有不一样的目标。如果我今天是要走保育的路线，那我的经营模式可能就会跟利用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我想走经济的时候，我该什么时候去利用这个树木？然后我想走保育的时候，我什么时候要进去，然后去做一些除草啊、除蔓啊，然后去观察森林的整个环境。
所以森林系在你的解说之下，这三个组我们可以这样子去认知，一个是说就是我们一般的就是有关于生态的，就走进森林里头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动植物，那另外一个就是经济面向的，就是这一座森林里头的产出，那第三个所谓的森林经营啊，它比较像是无论从生态，它可能在经营上成为一种生态旅游，或者是在木材的行业里头它搭配所谓的经济面向，它比较像是前面两个的与人类活动的一个运用，是吧？
应该说首先我在这个森林生态再补充一个，就是它还需要有一个育苗的动作，我森林总是要有育苗，所以它也会涵盖在森林生态里面。对，那森林经营就很特别，他什么都要懂一点，
是，
不然他这间公司就没办法经营了，就跟一般的大型企业一样。
是，
对，所以他什么都要懂，他要知道什么时间点我该投入多少资金，然后去做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是站在人类的角度在思考森林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对于前两项很容易理解，那第三项会比较难理解的是，因为就求职的面向来看的话，像这一个组他能干嘛？他是去到森林相关的公务体系吗？
公务体系有，然后也会譬如说国家公园也需要这样子的人
啊。
对，然后譬如说这个森林游乐区，其实我们现在走进去的这个森林，如果没有森林经营的话，不会像你看到的这么漂亮
啊。就是比较野性就对了。
对，然后其实国家也投入很多资金在做这个森林的经营。对。
是。我想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里哦，不晓得跟你想象中的森林系一不一样呢，而我眼前的这个森林女孩她是怎么样一路哦，其实我刚刚还少讲了一个，就是她是从高中哦，然后到了大学，到了硕士，到了博士，一路都是森林系耶。她是如何成为真正一位森林女孩呢？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报道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哦。那今天为大家邀请的疗愈大来宾是我的好朋友，也就是森林故事的执行长陈玉婷哦。玉婷，我有点好奇，就是说你从高中然后大学硕士博士都念森林系对不对？
对。
那你是一开始就对森林研究有兴趣吗？因为还是说你到了哪个阶段忽然之间真正发现这个学科还蛮有趣的，然后真的让你成为了一枚这个森林女孩了？
其实这都是一场意外。
怎么说？
你要不要猜看我以前是什么运动选手？
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主持人，我可是会把我一定知道的。
一般人看我现在外貌都不相信 我以前是这个运动选手。
对，而且差一点就是要朝这个国手的路径去走啊，因为听说你跆拳道曾经是全台湾前八强。
对，其实我在台中市都有这个一二三名啊。
对对对对。
对，但是高中念森林其实真的是一场意外哦。当时就只是为了进这个台中高农。嗯。因为他当时的这个校队跆拳道非常的强。
哦，所以你是因为跆拳道的这个培训所以才想要进这个高农。
对，可是我就是打不出成绩，所以我也没办法进体育班，所以呢我在填志愿的时候就随便填了一个
他们有刚好有森林科就
对
了，对，
然后我就填了森林科。
是，
对，那进去之后呢，其实三年我也没有放弃这个跆拳道的比赛哦。那后来在高二的时候反而去参加了一个全国森林的技艺竞赛的培训，然后那时候就有六个人有机会去校外去很多林业机关去做实习整整一个月。那时候我就觉得森林好像蛮有趣的。
那个时候实习在做什么呢？
那时候其实因为高中我们有跟新大合作，所以就去了惠孙林长，一个礼拜都在认树。
认树？认识树？
认识树木。
okay,
植物识别。
是，
然后就是我们会认完之后会放在地上可能100棵，然后他就会按铃声30秒一颗，然后你要把那个植物的名称写出来。对，然后因为我那个方面不是很强，那时候就已经注定我不会走这个植物分类了。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森林科的升学管道也比较窄一点点，所以我就进到了品科大。对，那当然这个时候我还是一直有去参加这个跆拳道的比赛，我就一直不放弃这样子。然后一直到升大三的那个暑假，我进了一个研究室。
对
对，那个研究室呢叫做森林经营暨地理资讯系统研究室。对，那当时我其实对森林经营不是很了解的。我只觉得因为森林经营的这个课程是在我们大四的时候才会修，因为你必须学完所有的知识你才有办法去做经营嘛。然后进去之后呢，就有一天晚上就停电了。然后我们老师通常会陪我们待到晚上。对，然后停电大家就走出来走了，然后我就站在老师旁边，然后一个大学生，然后一般都研究生这样子。老师就突然转过头说，玉婷你以后要干嘛？然后我想也没想，我就说，老师我想要跟你一样。他说，那这样你要念到博士毕业哦。不如我们就来申请一个国科会的大专生计划。然后我也就傻傻的说，哦好啊。
是是。
对，然后那个计划申请也就下来了。那当时呢，就其实这个老师他叫做陈超俊。他就已经奠定了我的这个研究的一个基础，也埋下了一个很深的一个种子然后我就这样子一路跟着双姐，然后参与了非常多的研究计划。这个时候呢，我就已经很确定我要走森林的研究，所以呢跆拳道的事情我也就放弃了
所以是老师影响你
对，
所以不是森林影响你，
应该是说老师把我们带到这个森林里面做的这个研究是很有趣的，因为我当时就做的就是林木的健康指标的一个建立。 就是去看林木的外观，然后看它的叶子是怎么变黄，然后是不是会掉叶子，或者是叶子的这个密度是不是够密，或者是有点像枯萎的这个状态，去为全台湾建立了一套林木健康的这个指标。
所以你后来就是在老师的引领之下，你有找到你自己想要学习或研究的主题跟领域吗？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比方说你的博士研究什么呢？
我后来就是考到了中兴大学嘛，就是硕博士都在中兴大学。那其实我的研究一直跟森林健康都是有关系的。那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其实它跟人类真的非常的相近哦。我如果要去了解一片森林的健康，或是一棵树木的健康，我必须先从这棵树的外观，它长得胖，它长得高，然后呢去判定它的面相如何，然后才决定下一步要去做什么事情。后来一直到了博士班呢，我做的其实就是很专精的去看一棵树木它的内部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我今天做健康检查，接下来我要做这个抽血，那糖类就是最直接影响树木生长的一个物质，所以理论上糖类越高，就是我们一般吃的那个糖，糖类越高，它的这个森林就会越健康。
你说树木里头的
糖，对，里头的这个糖，对，因为糖是经过光合作用产生的养分，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光合作用，我们也知道光合作用会产生葡萄糖，那这个葡萄糖其实就是组成森林里面的一个物质，那也是它养分的来源。
那对于帮森林做健康检查这个事情，如果要放在社会的职业栏位，它算是树医生吗？
我觉得有一点点像，但是当时会对这个议题很有兴趣，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台湾的森林大部分都不太健康。因为我们在60年代的时候，森林其实已经就是一个误会之下，大家都觉得所有的森林要禁伐，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森林都是放置不动的。那既然我做森林经营，我就需要让这件事去改变，所以我得先告诉人家说这片森林健不健康，接下来我们应该用什么的手段让它变得更健康，将森林提供给人类的这个服务才会是完整的。
我在这里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有点 confuse， 就是说这个跟我们一般人的认知真的好不一样哦。因为对我们来说，自然就是完完全全的健康，所以那个检测跟研究标准认定认为他们不健康这件事情，跟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太不一样了。我们觉得我们走进山林，亲近山林，就是为了要更健康。那你们是站在一个以树为主体的情况下去检测它健不健康，那这个自然健不健康，人类如何检测呢？
这些研究其实在国外已经发展了好久，
对，
那只是呢我们有没有把它拿出来做应用。那我们要去判定它健不健康，只能透过指标的建立。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当我们比方说我现在好了，我现在一样可以一天过正常生活，但是我如果到了医院，他就必须要帮我去检测我的血压，我的血糖，我的什么。可是当我如实的在现实生活中走跳，在生活的时候，我不会察觉到我不健康。但是我只要进到医院，他做了初步的检查，我可能跟他讲说，我肚子好痛，可是他就会做初步的检查嘛。一检查出来，我可能会透过数字，我就会知道说其实我哪些器官比较弱，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吗？
对，
是哈。
对，而且最近森林的树木，我还有做一块是木材的性质物理的，就是它够不够强硬。那其实很有趣哦，我们去了解它的内部，不管是透过什么技术去把它内部的这个资讯获取出来的时候，有一些树木它看起来外观非常的健康，可是里面已经腐朽了。 对，所以要去了解一个森林的健康程度，它其实可以透过很多面向去了解，而且树是不会说话的，
是，
但它会从它的外表去展现出来。
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先停在这里好了啦，就是你跟阿光一样，在这个时刻啊，我们停一下问自己，我们对森林的感觉是什么？森林的定义是什么？可能我们的感受上第一时间会想到好多好多的树就叫森林，对不对？或者是我们会透过我们习惯的比方说登山啊的方式去亲近山林哦，或者我们会去谈我们进到了森林，然后我们被灌输了所谓的芬多精，所以一到森林里头我们就会觉得诶好舒服哦。我们对于森林的感受比较多的时候都停留在感官，然后是比较感性的体验哦。那刚刚听到玉婷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她的一路的这个求学过程就跟我们很不一样诶，所以我终于懂了，就是难怪你们会想要把有关于森林的知识，然后让他走出校园，做这个森林故事的品牌定位。
嗯，没有错哦，我们其实是想要让一般的社会大众知道，诶，我们一般理解的森林好像很简单，但它其实也很难。对，所以我们想要透过比较柔软的这个手法呢，让用科学当背景，然后去传递一些正确的知识给我们的大众。那我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哦，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我们理解的这个森林的利用呢，我们常看见的可能就是桌子，木头桌子或衣柜这类的哦。但其实有很多的食品跟我们森林的产物甚至跟木材都是有关系的。
比方说呢，
譬如说冰淇淋。
冰淇淋啊，
对，你大概没有办法想象，
没有办法想象怎么说冰淇淋跟木头有关。
以前在这个造纸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希望纸是白色的，
对，
那我们就必须要想办法把这个木材里面这个黄色的东西给去掉。那这个黄色的东西我们就叫木质素，它是组成木材的其中一个成分。那这个木质素去掉之后呢，它有个香味。它这个香味呢就跟香草紫的那个香味一模一样。
是啊，因为像我们现在的香水就有所谓的木质系香水，对不对？
是。那它这个香草味呢，因为香草紫很贵，所以外面的冰淇淋其实不太可能完全加天然的香草紫。
是。
所以当时呢，我们就会开玩笑说，大家吃的冰淇淋都是我们森林系不要的废物。
怎么说？
因为它是造纸不要的
所以
我们就加入木质素，它就有香草的味道
了。所以只要不是真正有香草籽的冰淇淋，而是比方说我们自己做蛋糕那种香草精，都有可能是树木的木质素咯。
对，但是那都是比较以前的说法，但现在还是有这样的科学报道。
是是，
对，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也不是我们会去想象到的。
是，其实在森林故事的这一个知识平台上面啊，真的如玉婷所说的哦，就是它上面有很多我们没有想象过的这一个用故事的方式告诉我们有关于森林的知识哦。像我在上面就看到了一个，就是我们从小到大都会认为说种树很重要，有没有？因为种树才能够帮我们吸收二氧化碳，然后吐出氧气啊。但是这都是教科书教会我们只是前半段的知识哦。我在这个网络平台上面看到了，他告诉我们说，其实在树死后呢，它会把它吸收的二氧化碳全部排出来哦。那像这个后半段的这个碳全部排出来的这部分的知识呢，都来自于森林故事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波多连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哦，在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有关于森林的相关知识哦，这些知识我们都可以在森林故事的这一个网络平台上面可以搜寻得到哦，还有包括他们也有脸书啊，也有 IG 等等的哦。那今天我们访问了玉婷哦，玉婷，其实这样一路听下来啊， 其实你们的学术训练啊，都是用科学的方式，然后再认识森林哦。我很好奇的是说，会不会因为你们做研究，尤其是你哦，一路从高中一直到博士，其实这时间好长哦。你会不会因为做研究，反而让你进到森林里头，少掉了很多的感受性？因为很多人，包括身心灵圈有一些人，像灵气啊，他就会是在某个山，然后得到了天启，然后开始了有这个法门。像这一种宗教学上叫做密契经验啊，我直白的问好了，就是你的这一个跟森林的互动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比较特别在感受上的故事呢？
当然有哦，因为其实我们很常去野外做调查，
是，
那到这个森林里面，它一定是在一座山里面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始之前，在这个老师跟学长的一个传承下来，我们都会有一个告知山神或当地的这个土地公的仪式，
在要进行调查之前就会先做这个事情。
对，这个仪式可能就是有点像拜拜这样子，然后就告诉山神说，因为我们只要进到森林里面做调查，它其实就有点像在干扰这片土地
哦。一定啊，因为等于是有人类走进山林嘛，
对，所以我们就会先告诉他，然后呢告诉他完之后呢，我们才会真正的进到森林里面去做野外的调查。那在野外的调查过程中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去破坏一些树木，因为我们可能要带回来做一些后续的研究。那我自己的经验是，因为我不可能整片森林带回来嘛，
对，
所以我一定是选几棵树木，然后呢我们就会做喷漆做标示，除此之外还会绑上红绳，然后也是告诉这片土地的守护者，然后就是告诉他说，诶，我要对这棵树木做一些取样，那可能会有破坏到，但我在取样完之后我会做一个保护，那请你允许我们做这件事情。
是哦，这个跟就是我的上满母亲教会我的事情很像，就是只要进到山林头做仪式，就是要先请求山的这个守护者的允许哦。那你们这个传承啊，有没有一些学弟妹就是可能比较皮啊？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时候会挑战一下，就是
对，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呢？
这边大概有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我自己的很大的一个经验哦，就是我到那个山里面，如果我没有做这个仪式的话，其实山很容易就天黑了，可能下午四点，然后可能就会起雾天黑。其实这个对调查人员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是，
对，那基本上我都还蛮幸运的，他都会等我喊收工的时候然后天才会暗下来。对，那第二个例子呢，是我们自己研究室的这个学弟妹哦，他们上山调查的时候呢就没有告诉土地公这件事情。那第一天我就接到电话说，诶，有学弟摔下来脚扭伤，第二天又告诉我说有学妹被蜜蜂追，然后叮了一个大包
啊。所以他们是要进去做调查研究，没有先告知山的守护者。
对，他就没有做这件事情。那第三天我就带着我们的团队就上去，那上去之前我们就先到那个土地公，
是，
然后就说，诶，我们就是有一群团队在这边要做调查，请保佑我们平安。
是，
当然后续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那当然说这个有点是迷信吗？应该也不是，它大概就是我们对山林的一个尊重。
是，我觉得这个包括很多有在登高山的人，他们其实有类似这种口耳相传，或是世代相传，或是这个行业里头的一个对于自己，像你们跟森林的关系其实有一点像伙伴关系。所以像这种仪式啊，在我看来，有时候森林教会我们的事情可能是一个教训的故事，但这个教训的故事，当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禁忌的时候啊，其实也是森林在告诉我们，我们跟它的最舒服的距离。
没错。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问一下，就是玉婷执行长，因为在最后我要用这个森林故事的这个 P 品牌的这个角色，就是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你现在作为一个森林女孩，如果一定要说一个有关于森林教会你的事情，你会觉得森林教会你什么呢？
我觉得大概就是除了尊重这一整片森林之外，我觉得从生活中观察森林的美好事物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生活中，
对，因为其实有太多事物是我们没有发现的，譬如说阿光你现在身上穿的衣服可能是某个树木棉花所产生的，
嗯，
然后我们戴的口罩的纤维可能是某个树木产生的，
嗯，
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太多跟森林有关的事情，可是当没有人去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太习惯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了。
是，我非常喜欢今天的结尾哦，因为听众朋友你看哦，当玉婷成为了一个森林女孩，并不是说她就进到了森林里头，然后高举着所谓的环保生态等等的这种概念，他在告诉我们森林教会我们的事情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好多好多我们接触到的物质都来自于森林哦。就像阿光曾经在节目中谈到的，如果在我们的心里头每一个人都有一座圣山，那么包括现在坊间很多人在种鹿角蕨，在绑胎球，透过自己在家里头进行这个手作啊，绑胎球的过程中啊，我们的意识层面其实就跟森林有所连结哦。难怪玉婷是一个森林女孩哦，因为她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好多是可以跟森林意识所连结的人事物哦。今天非常谢谢玉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王子说，星星发亮是为了让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我们下周见咯，拜拜。